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周三，美国官方将发布2月份的通胀数据。那么这个数据本来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是发生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武装袭击之前通胀的数据，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国际油价飙涨必然会推动通胀的水平，所以周三这个本来很重要的数据可能就会显得呢有点不合时宜。但是华尔街仍然很关注这个数据的原因是它可以反映一些非能源产品的一些价格变化的趋势。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周五美国官方将会发布1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的通胀数据。那么1月份的消费者支出价格指数，这是美联储啊衡量通货膨胀水平最关键的数据，但这个数据也同样面临伊朗战争开打之后整个美国通胀形势啊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华尔街呢关注这个数据是希望能从这个数据里面来判断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因为毕竟战争它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对周五的非农数据啊，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网友们可以听听看他这个解释靠不靠谱。就周五发布的非农数据让华尔街感到非常意外，那么未来几天市场还会进一步消化周五非常糟糕糟糕的离谱的就业数据。那么昨天贝森特他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二月份的非农数据很糟糕，但是大家不要慌，为什么呢？他说美国啊现在驱赶了250万非法移民，就现在啊找工作的人少了，没那么多人需要工作，所以新增就业岗位啊不再像以前需要那么多，所以说二月份下降92000个岗位啊不是个什么大事。那么网友们可以自行去判断贝森特的这个观点是否符合实际或者有没有意义。第三个重大经济事件是欧洲在未来一周会发布一些重要的数据。德国、法国周二发布1月份的外贸数据，那么周三德国会发布2月份的通胀数据，法国和西班牙在周五发布2月份的通胀数据，英国周五会发布1月份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那么相比较而言呢，未来一周欧洲的数据啊相对比较清淡，或者重要性也不那么高。那么资本市场最关注的呢还是英国这个数据，市场会从这个数据以及目前的伊朗战争的影响会强化一种预期或者是判断。就之前市场有共识的3月份的降息啊，英国央行很可能呢取消了。那么资本市场会根据周五这个数据以及国际油价的走势，会对英国央行究竟是4月还是6月降息又会形成一个新的有一定共识的预期。第四个重要的经济事件是日本周二会公布10月至12月就是去年呢四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长数据。那么2月份公布的初步数据呢显示去年四季度经济增长 0.1%。 那么今天日本舆论呢认为周二公布的这个修正数据可能会比之前公布的初值要高。台湾周一公布2月份的贸易数据啊，这个也值得网友关注，因为1月份台湾的出口增长高达 70%， 那么2月份即使比1月份有所放缓，仍然会啊出现这种啊爆表性的数据。台湾去年一年都维持了非常强劲的这个外贸出口的增长，今年继续保持这种势头，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欢迎台湾的网友啊与大家分享一下。第五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随着中国两会即将闭幕，中国在未来一周会发布一系列的重要的宏观数据。这个呢似乎呢也是中国经济的规律，就过完年过完十五开完两会一切工作才恢复正常。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会发布通胀数据，那么华尔街日报预期2月份的这个通胀啊会上升 0.9%，生产者价格指数会下降1.1%，所以总体上就中国的通货紧缩状态啊很难有改变的。周二，中国官方会公布一月、二月的贸易数据，这个呢，华尔街是非常关注的。那么目前，《华尔街日报》他们预测呢，周二公布的这个对外贸易数据呢，出口会增长7%，进口会增长6%，也就是说，中国的外贸啊，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呢，在2026年仍然会有一个很强劲的势头。那么究竟实际结果如何，我们可以期待啊周二这个数据的发布。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伊朗战争的最新进展。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周日伊朗战争的最新进展，截止2026年3月8日，伊朗战事已进入第9天，战况出现了重大升级和关键的政治转折。第一呢，是关键的基础设施首次遭到打击，这主要是指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德黑兰的油库遭到袭击，以色列军队周日凌晨对德黑兰南部的石油储存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这是开战以来民用工业与能源设施首次成为直接的目标。德黑兰上空黑烟遮天，这个相信网友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那个录像，开始火光冲天，后来变成了黑云笼罩。那么第二个关键基础设施首度遭到打击呢，是海水淡化工厂首次遭到攻击。那么一方面是伊朗外交部指责美军空袭了一座伊朗的海水淡化厂，与此同时巴林也谴责伊朗的无人机击中了巴林境内的一座海水淡化厂。由于海湾地区极度依赖淡水维持民生，这标志着战争已经波及到基本的生存资源，所以这是伊朗战争第9天呢最显著的一个新的形势发展。第二呢，是伊朗最高领袖的接班人已经选定。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在哈梅内伊上升9天后，负责选拔领袖的专家会议已经达成共识，并选出了新任最高领袖。目前姓名尚未公布，但美国、以色列强烈反对。川普今天警告称，未经其认可的伊朗新的领袖不会持续太久。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也威胁，以色列的目标就是政权更迭，并威胁将追击任何接替哈梅内伊的人选。那么内塔尼亚胡今天的这个言论呢，他首次直白地表达了伊朗战争的目标。因为美国在描述伊朗战争目标是否追求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经常表达是既要又要，那么这次以色列说的就非常直接了，就是追求政权的更迭。那么第三个战争的进展，军事对峙与伤亡，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处于停航的状态，保险公司已经取消该地区的战争险的覆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平民警告，敦促伊朗平民远离导弹发射点以及伊朗的军事设施。另外一方面，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交战的时候呢，以色列国防军确认2名以色列士兵呢阵亡。第四个战争的最新进展，区域战火蔓延，就有些海湾国家遭到袭击，特别是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今天传出了多起爆炸声，其中一个爆炸在阿布扎比的市中心。伊朗革命卫队声称要加倍进行战略导弹的行动，并对支持美国、以色列的周边国家进行报复，这个完全与昨天总统的所谓的道歉声明呢，完全是针锋相对，完全相反。那么对于伊朗战争目前的形势， LTV 网友啊分享6个方面的背景信息。有时候权威媒体的主体报道经常会挂一漏万，那么有些遗漏的一些细节呢，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战争的进展。第一，也是网友很关注的，今天与昨天相比较，伊朗的这种啊反击有什么变化？因为美国每天都在宣布又摧毁了伊朗多少多少军事设施，那么今天伊朗的这种反击能力是否得到遏制呢？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周日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比周六略有下降。那么美国方面宣称呢，已经摧毁了伊朗 70% 的固定发射架，就现在移动发射架还没有一个数据，固定发射架 伊朗还有 30%。 那么从导弹发射的数量来看呢，今天是5到8枚，昨天是10到15枚。自杀式无人机今天是80至100架，昨天呢是120架，小幅下降。所以从这个数据来看， LT 感觉是伊朗的这种反击能力或者是它的导弹的袭击能力没有明显的下降。所以今天美国战争部长霍克塞斯他也调整了一些策略，他说下一阶段美军将会持续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袭击。因为在这前9天美国的袭击都是间歇性的，比如说一天我弄那么2波，其他时间就休息。那么霍克塞斯透露呢，可能从明天开始这个袭击的持续时间可能就会拉长，它不至于24小时，但是也不至于像目前的一天呢弄那么2波。第二个与网友补充的背景信息，为什么昨天伊朗总统宣布道歉，宣布停止对周边国家的攻击，但是今天革命卫队又发表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声明，而且呢今天的攻击从导弹数量上略有下降，但是攻击的效果对周边国家带来的损害明显比周六要严重一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第一个方面的解释呢，路透社认为呢，就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中心被摧毁之后，伊朗各地的基层军队和革命卫队各自为政，他们被授权可以自主战斗。那么这个说法呢，伊朗官方呢也认可，他认可呢主要说这个责任不在总统府或者最高决策层，而且呢这个自主战斗啊是因为美国把指挥中心摧毁了，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但是革命卫队的声明呢显然是完全推翻了伊朗总统啊对外做的一些承诺。那么今天霍尔木兹海峡呢传来一个好消息，当然很小的好消息，但毕竟它有些变化，就今天有3艘货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测试性的。第三个背景信息呢与网友分享的，今天以色列对德黑兰的石油设施发动了攻击，这个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的议论。因为之前美国方面呢对外宣布是刻意的保留了伊朗的石油设施，那么以色列昨天的行动是否意味美国调整了这种打击的重点，是否意味着开始对伊朗的石油设施进行全面摧毁呢？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他介绍这个背景，首先第一呢，以色列袭击德黑兰的这个石油设施不是以色列擅自做主，不是单边行动，这是与美国协商的结果，所以这个不是以色列单方面的这个行动。第二呢，为什么要袭击德黑兰这个油库呢？它的逻辑呢是要削弱伊朗的国家机器和它的军事机构的运转能力，就是把它存量的油，它攻击的并不是原油，它攻击的是它储备的汽油、柴油，它想通过这种攻击来阻断或者是减缓伊朗革命卫队的运行和它的政权的运行。那么第三个网友们需要了解的是，美军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啊、袭击啊，他们是有分工的。华尔街日报是第一次啊向外界做这个透露，他们是怎么分工的？会不会打乱仗？你也去炸，我也去炸？他们分工是非常明确的。美军主要负责打击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军舰艇和中远程导弹基地，这是美军主要轰炸目标。那么以色列国防军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他们是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的核心设施和政权关键的经济支柱。而且卢比奥讲了让蒋介石出场，他主要是两个针对性，一个是鼓励库尔德人参战，更主要的呢是放手让伊朗去炸你们想炸的，杀你们想杀的。所以美军与以色列啊，他们分工还是很清晰的。那么未来对伊朗的石油设施还会不会攻击呢？那么华尔街日报透露呢，仍然会继续攻击的，但是他攻击的逻辑是打击内部循环，就你炼油厂内部的汽油、柴油、天然气的供应，让它内部无法运转，瓦解政权的社会控制力。但是石油的开采和对外出口的石油设施包括一些港口，这个仍然不在打击之列。第四个相关的背景信息，这也是中国网友很关心也是议论很多的，就有关伊朗战争，最近有一个中国的学者江学勤引起了全球社交媒体的广泛议论，这个传的还有些神， 那么江学勤有关伊朗战争的一些舆论轰动效应呢， LT 把这个背景呢与网友介绍一下。这个叫江学勤的中国人最近在 YouTube 在 X 平台非常火爆。这个人的背景呢，他是1976年出生于中国的广东，他后来呢随家人一起移民加拿大，并且呢目前是加拿大的国籍。他的父亲呢是一名厨师，母亲呢是一个裁缝。他99年大学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他主修的是英国文学。他曾经在哈佛大学全球教育创新倡议这个研究组呢担任研究员，实际上这是一种无心的研究员，包括像哈佛甚至啊像中央情报局都有些这样的职位。就有些人呢，我要来帮你搜寻资料或者到你这儿来搞一些研究，你只要给我一个名头，我也不要工资。包括这个中国的那个很有影响那个高晓松啊，他不是也在他的简历里边担任过哈佛的研究员，也是这种性质。就是你啊，你愿意去就去，而且哈佛认为呢你的这种来研究啊对你有用或者对哈佛有用你都可以去。那么这个江学勤他的主要职业经历呢主要还是在中国，而且呢主要是中学的教学教育工作。他从美国留学之后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到深圳中学担任副校长，随后嘛就跑到北大附中，一直到2012年，然后又从北大的附中跳槽到清华的附中。那么目前呢在北京的一家叫探月学院去教授西方哲学与历史。他最近怎么火爆了，而且怎么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舆论当中被全球网民呢普遍关注，这个主要是源于啊他2024年一次公开预测。2024年5月29日这个江学勤呢在北京探月学院进行一次教学演讲，那么这个视频呢最近被网民找出来，在国际社交媒体广泛热传。他在北京的这次演讲当中呢他提出三大预言。第一呢，你看在2024年5月份时候他预言川普肯定要重返白宫，就川普会胜选，这个呢他说中了。第二，他在2024年5月他就预测川普任内会发动对委内瑞拉伊朗的战争，那么他们有预测到抓马杜罗，那么对伊朗的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这个也算是他预测对了。他第三个预测呢，这就是目前引起广泛讨论的，他预测川普打伊朗最终结果一定是输掉这场战争，而且呢他把川普对伊朗的战争啊比作古雅典的西西里远征，最终导致霸权的落幕。就他认为这伊朗战争的结果不光是川普输，而且会把美国拖入一种没落。因为他前两个预测都算是预测对了，所以他有第三个预测，所以这个就激起了舆论的广泛的兴趣。那么这个江学勤呢，他在美国一定会输掉伊朗战争的这个推理过程当中呢，他还给伊朗支招，他说伊朗啊有一个杀手锏，就一旦美国攻击伊朗，伊朗可以去摧毁周边国家的淡水工厂，他说一旦失去淡水这个战争就没法进行了，所以美国也打不下去了。正好今天既发生了美国攻击伊朗的淡水工厂的报道，这是伊朗方面强调，同时巴林的淡水工厂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所以你看这个剧本啊还真的有一点像朝江雪琴的预测去靠拢。所以今天呢有很多美国网民呢还在热烈的讨论江雪琴的这个预测。那么也有美国的一些政治方面的网红呢也认为这个江雪琴的这个说的也不靠谱。他们主要观点呢认为江雪琴呢在他的这个演讲过程里边包含了一些关于神秘组织的幕后操纵的论述。就在中国的网络啊已经流传很广了这种啊阴谋论，就似乎西方啊是被所谓的光明会共济会幕后操作。就他的判断出发点从这些阴谋论出发，所以在相当部分的美国网民里面呢也觉得这个江雪琴呢他这是不过是非常老套的那种阴谋论的翻版。但是他警示或者是他预测美国会输掉伊朗战争，这个是美国舆论是很感兴趣的。因为美国人呢他习惯于这样一种啊忧患思维，而且美国人呢也不愿意接受失败的结果，所以这个观点呢让更多的美国民间舆论呢来检视川普的伊朗战争 有哪一些薄弱环节，有哪一些潜在可能翻车的漏洞。所以有关江雪琴的这个预言呢，对伊朗战争的预测还会被继续议论下去。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从周五美国宣布他要进行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那么目前看来呢，至少效果上来讲并不明显的。那么今天霍克塞斯的剧本又升级了，说要把间歇性的攻击改为持续的攻击，那么这个能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也还是值得观察的。那么我们就需要讨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美国伊朗战争它的军事行动是否成功，是否有效，关键的节点是什么。那么今天呢，英国卫报他就提出一个观点，就说你霍克塞斯不管你说是规模最大的空袭，还是从间歇性的空袭变成持续空袭，关键有一个评判标准，你的军事行动是否有效，那就看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恢复航行。假如霍尔木兹海峡仍然被伊朗控制，仍然无法通行，那么你这个军事行动的效果啊，就会大打折扣。因为从美国来讲，你只有有能力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降低伊朗战争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才能够保证美国后院的稳定。如果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无法航行，那么国际油价就会飙升，今天已经攀升到100美元了。那么美国现在比较流行的舆论说美国能够忍受125美元，那么未来一个星期大概率可能就会超过120美元了。那么如果军事打击的效果你连霍尔木兹海峡控制不了的话，那么美国这个战争的持续能力就面临考验了。这个不是你还有没有弹药的问题，是美国人美国民众能不能忍受超高油价的问题了。特别今年是中期选举年，所以说未来一周啊，对美军的军事行动的成效检验的关键点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恢复通航，哪怕是部分通航。因为打到今天了，川普甚至还提出说美国要护航，那么今天也只有三艘非油轮货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第六个与网友分享背景，中共与伊朗的关系很好，中国一些社交媒体也在有意无意的宣扬伊朗不打中国船，包括之前的胡塞武装攻击红海的这个货船的时候，中国舆论也在制造胡塞啊自己人不打中国船。那么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的是不打中国船呢？我们先看现实，中国的船是否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目前中国媒体社交媒体广泛报道比较多的呢，是有两艘船他们改了自己的信号，就是通过的无线电信号，就本来不是中国船，他们假冒中国的名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看看伊朗打不打，也就是说我挂中国国旗会不会是免死金牌。那么目前呢，的确有两艘运往中国货物，就是非石油的货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是一个高风险的通行。那么这两个通过是否意味着伊朗开出了免打路条呢？这个并不是。今天华尔街日报呢，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这个情况，他做了很详细的报道。第一，伊朗呢，他说我从来没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没有人敢经过，确实伊朗也打过货船，但是人家伊朗说我没有封锁，所以不光你中国的船，你哪儿的船我也没有去有意的攻击。那么伊朗革命卫队呢，说我只打与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别的船我都不打，这是第二个方面的信息。第三个方面，那么目前事实上被击中的货轮并不是美国以色列，甚至与美国以色列毫无关系的。那么革命卫队又怎么解释呢？他解释呢，就是说信号被干扰了，我本来是打东的，他们这个美国信号一干扰，我打到西边去了。所以伊朗对中国的解释也是，我没有打你中国船，但是我不能够保证美国以色列信号干扰把我的导弹呢引导到你中国船上去了。所以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拿到免死金牌，伊朗呢只不过是把责任推给了美国和以色列。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需要了解中国有没有特权。实际上中国的中远海运的船，以及为中石油中石化运输原油和卡塔尔天然气的船，全部都在原地趴窝，没有敢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有关中国的船或者是挂中国国旗的船有没有特权，现在啊还只是有两艘非油轮的这个货船冒险通过了，不能够代表 中国的船或者运中国货的船安全。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今天是马航 MH370 失联了整整12周年的纪念日。 LT 与很多网友相识相知啊，也是当年呢分享寻找马航 H370 呢那个时候互相认识的，所以今天呢就有必要与网友分享一下这个最新的结果。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马来西亚交通部今天发表了最新的官方报告，带给了一个令家属心碎的消息，最新一轮南印度洋的深海搜索行动已经宣告结束，依然没有发现飞机的残骸。那么这一轮的搜索呢，马来西亚政府是与美国的海洋探测公司签订的合同，他们聚焦在15000平方公里的这个区域进行搜索。他们合同的条件呢，就是你找到了残骸，马来西亚政府就出钱，找不到你这个美国公司你自己负担。那么这一次呢，他们搜寻了一半的区域，就7500平方公里的区域没有发现任何残骸，再加上天气的恶劣，那么美国这个海洋探测公司呢就结束了搜寻的任务。那么目前马航 MH370 的家属呢希望马来西亚政府啊继续与美国这个搜寻公司合作，因为你还有另外一半区域没有搜索，希望能够继续恢复搜索。那么马来西亚政府今天的答复呢，是目前面临预算和技术极限的压力，就暂时还没有进一步搜索的信息。所以这个事儿啊，找到 MH370 的主要残骸的希望啊可能越来越渺茫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也引起了舆论广泛的议论。川习会之前，波音与中方接近敲定500架飞机的订单。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波音公司正接近达成一份500架波音737 MAX 喷气飞机的订单，该订单将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时公布。双方还在宽体客机的销售进行谈判，其中包括100架波音787梦想客机和 777X 喷气式飞机。就500架737 MAX 之外啊，还有宽体飞机在谈判。而且彭博社打探到的消息呢，是在川普访问北京的时候，中方会宣布波音飞机的采购协议。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四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共与美国打交道，特别是习近平与川普打交道，他历来是靠这种啊订单外交来与川普周旋。川普自称交易型总统，从来不放弃对大的订单、大的协议的追求的热情，包括他访问中东，跟这个国家签约要投资美国6000亿，另外国家10000亿，后来13000亿，能不能落实是回事，川普是非常热衷于搞这种大单的。所以这次能把川普忽悠到北京，外界一直在猜测一定是有大单的，没有大单的话川普不会这么低三下四的先跑到北京去。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共采购波音飞机啊，它也是中共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两个方面。第一，它必须要平衡于欧洲的空中客车，它如果完全押宝一方的话，那么它就没有议价能力。空中巴士呢，它也不会放弃这样一种啊单边市场的优势，所以中国从自身利益议价能力，它也需要采购波音飞机。第二呢，这个是习主席的难言之隐，因为习主席啊，他自己给自己标列了一个政绩，就是大飞机。但大飞机的核心部件呢，都是靠美国、欧洲来供应。但现在美国卡脖子卡在哪儿呢？就他这个大飞机的发动机以及相关的零件。川普没有像中共稀土卡脖子那样，但是他呢，供应周期、供应量几乎把中国的大飞机啊生产弄瘫痪了，就零件得不到及时供应，发动机得不到及时的保障。这个习主席也急需要恢复他的大飞机的伟业，所以从这个角度他也有这种愿望来签订波音的合同。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中共拿波音的大单忽悠川普，这并不是第一次。那么在上一次川普第一个任期，习近平自己跑到美国来宣布与波音公司签订了300架飞机采购的协议，那么最后兑现了没有呢？到今天为止，习近平2017年承诺的300架飞机，他只落实了133架，也就一多半没兑现。所以这一次啊，又提出500架， 能兑现200架就不错了。那么川普政府是不是不知道习近平又拿这个采购大单来忽悠他呢？川普政府非常清楚的，贝森特上周他专门回应了中国采购这个波音飞机。贝森特说呢，中国啊总是拿这种协议框架来虚张声势。他说这一次美国要求中共是签订采购合同，那么采购合同呢就有定金，就有罚款协议的。所以贝森特说啊，我们不再会与中共签订框架协议。所以这次川普到北京，他会接受第一个任期被习近平骗的这个教训。但是 LT 感觉呢，这个川普不会那么认真的防止习近平忽悠他的。因为对川普而言呢，无论是他在第一个任期与习近平签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还是与习近平签的什么波音采购合同，习近平不兑现，他并没有发脾气，他并没有认为是多大个事儿。而且在协议签订的当时，川普是捞到了政治好处的，对他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是正面的。所以尽管贝森特呢表现出来吃一堑长一智，但是 LT 觉得川普呢，他更多会追求三月底四月初到北京去签一个轰轰烈烈的协议。所以从中共采购波音大单这个事儿，他差不多是一个习近平如何对付应对川普的策略的一个缩影，一个样本。习近平深知宏大的协议会吸引川普，同时习近平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执行所谓的协议。那么最后在与网友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也是国际舆论广泛议论的一个两会新闻。就今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按两会的惯例举行了记者会，这也是两会啊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就一个是会议期间外交部长的记者会，另一个是会议闭幕以后总理的记者会。那么总理的记者会已经被习近平取缔了，那么就剩这个外长啊记者会还是有一定观赏性的两会的内容。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彭博社对于王毅的这个记者会的总体的报道描述，标题是尽管伊朗战争不断扩大，中国仍然称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在全国人大会期间举行备受瞩目的年度记者会上，王毅呼吁停火，并痛惜这场冲突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但他同时表示敌对行动不会影响中国领导人在3月31日至4月2日接待美国总统川普访华的计划。王毅重申了北京对台湾的主权声索，并警告说任何台湾寻求独立的举动都注定失败。那么对于王毅的记者会，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和背景信息。就这一次王毅的这个记者会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特别是王毅的三个方面问题的阐述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第一个呢，是王毅今天大篇幅的去谈论中美关系2026年是一个大年，对中美关系呢给予了非常积极的正面的期望。那么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王毅这个表达他究竟传递了什么信息。因为中文语境里面的大年它都代表好事多喜事多，王毅把2026年中美关系定性为大年，释放了非常正面的预期。所以这次伊朗战争啊，中共的正式立场并没有去过多的去谴责美国，他只是谴责战争本身，所以他也不想因为啊伊朗战争问题上过多去得罪美国而影响了今年的所谓的大年。那么究竟中共能够容忍美国多长时间，这种大年的定位大年的气氛能维持多长时间，会不会持续2026年一整年，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判断的，我们只能够走一步看一步。第二方面，有关王毅讲这个大年呢，实际上美国方面呢它是另外一种表达。就贝森特多次讲过说2026年川普与习近平有四次见面的机会，第一次嘛就是四月初去北京，第二次年中习近平访问美国而且是国事访问，第三次下半年在佛罗里达举行的 G20 峰会，第四次是年底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上。所以是有 四次川习会的可能性。所以王毅讲的大年呢，可能呢他的依据基础呢可能也是这四次川习会。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的了解王毅讲的大年与美国强调的四次川习会，他们透露的对中美关系在2026年的这个判断有没有一些差异，这个还是很明显的。今天美国外交杂志他也做了这方面的分析。首先双方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就王毅讲的大年跟美国讲的四次川习会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中国呢，他追求一种啊健康稳定可持续的长远关系的架构。就习近平的外交啊，他还是有一些中国很传统的一些想法，我们要好啊就百年和好，他希望建立一种长期稳定框架。而美国的外交目标的追求呢，是通过首脑的外交确保可预测性与交易的执行，这个是他追求这种短期的利益的，他并没有那种意愿要与中国建立一个什么长远稳定框架。这首先在目标上中美啊是同床异梦的。第二呢，中共将2026年视为中美外交的大年，他强调的是元首外交的战略价值。而美国方面强调四次会面呢是一种沟通常态化，就是两个人关系不好要闹离婚，但是还得见面，还得互相沟通，这是美国追求的。那么中国强调大年呢，他就认为这种交往呢会带来稳定的战略价值。所以你看这个也是想不到一起去的。第四个方面，就双方外交目标的设计重点领域也是不一样的。中共追求呢与美国啊或者川习会一起探讨全球治理、多边主义、捍卫联合国的地位，这是中国方面的他的一些设计。而美国川普政府他很简单，我跟你打交道啊就是三件事。第一，贸易平衡，也就是川普追求的贸易大单。第二，稳定全球经济。第三，台湾问题的管控。所以王毅这个大年说中美关系的大年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啊都用同样的情绪在对待2026年的关系。美国呢更基于一些务实实际的一些沟通或者是合作，中共呢还在追求一种情怀。第二个，今天国际舆论对王毅的记者会谈论的观点关注议论比较多的呢是有关伊朗战争的态度。这个伊朗战争呢对中共来讲啊是个非常难的事。第一，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打伊朗受伤最大的，就除了交战国之外受伤最大的是中国。那么中国明明在伊朗战争当中吃了大亏，但是中国呢又表现出来他是个局外者、旁观者。那么王毅呢正是在这种尴尬局面下在今天记者会上谈论了伊朗战争的态度，所以也遭到了全球舆论的围观。王毅今天有关伊朗战争他讲两句话。第一呢，说伊朗战争啊是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一场战争。那么这句话呢它实际上反映了中共的立场的后撤。他本来啊是批评美国、以色列推行地区霸权的，他讲出不该发生的战争，实际上战争是双方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所以他把他的立场呢退到一种所谓的旁观者、所谓的中立。他讲第二句话呢，就是对伊朗战争的立场是赶紧停火止战。那么这个也被今天国际媒体认为呢中共扮演一种假中立，他本来是这个战争的重要的一方、利益重要的一方，他扮演假中立。那么今天路透社他就分析，这个停火止战是中共在乌克兰战争啊他表达的基本立场。那么中共在乌克兰战争他实质上是支持俄罗斯的，但是他为了扮演一个假中立，他反复强调的就是停火止战。他似乎要与伊朗的这种反击，特别是伊朗袭击周边阿拉伯国家划清界限，因为这个时候他再去挺伊朗的话，他得罪的不仅仅是美国、以色列，他得罪整个阿拉伯国家。所以说今天王毅有关伊朗战争立场的表达，大家脑补一下，你可以想象一个具体的画面，就村里啊两个恶霸打架，把王毅家的啊锅碗瓢盆都砸了，窗户都砸了，王毅还要站出来说你们别打了，我对你们这个打架呀保持中立。那么中共的伊朗战争的立场就这么一种形象，本来自己家被砸了，但是还要表现出来一种中立，因为得罪不起打架的双方以及双方背后的一些利益集团。那么今天王毅记者会上第三个引起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性的问题呢，是王毅今天正式拒绝了川普的好意，就打引号的， 王毅今天代表中共正式反对川普提出的 G2 的说法，就是中美共治的说法，正式反对，这个引起了国际舆论的热烈的讨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王毅今天公开反对 G2 框架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呢？因为在去年川普啊，他把中国呢提高到 G2 的地位，就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地位啊，川普来确认这个，中共在第一时间呢是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当时川普讲 G2 之后，中国的官方舆论、民间舆论认为美国被迫承认了中国的实力和地位。就过去啊，美国强调以实力来处理与中共的外交，就是你不是我的对手。那么川普说中美是 G2 关系，所以在中共的官方舆论、民间舆论第一时间认为是一种啊自豪、骄傲，而且这种 G2 的地位的赢得是中国自己争取来的，是川普遭遇了稀土卡脖子之后不得不承认中国超级大国的地位。那么这个舆论呢，让中国网民、中国舆论高兴了差不多两个月，形势就急转直下，就开始有民间中国的网民，包括中国体制内的一些智库，就发现不对，这个 G2 啊是川普给我们挖的一个坑，是个陷阱。哎，怎么兴高采烈高兴了两个月，怎么突然发现川普不怀好意呢？那么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共的前中联部的副部长，他在中共党内发了一个文章，就建议习主席啊不要上川普的当。第一呢，川普说中美是 G2 中美共治，这个浅层的逻辑呢是川普给中国的地位，就川普我今天给你 G2， 明天我可以取消，所以说你接受川普的这个册封啊，反而矮化了中国的战略地位，所以这个不能够上川普的当。第二呢，这个中联部这个副部长啊给习近平的建议说，川普给中国册封这个 G2 的这个光环呢，它是隐含了对中共的勒索。什么勒索呢？就是我给你 G2 的地位，你中共啊要做出更大的贡献，要负更大的责任，要出更多的钱，因为你都是 G2 了嘛。而中国传统的国际外交的原则是把自己定位丐帮的帮主，什么全球南方的领袖、穷国的代言人，尽管中国的经济宇宙第一了，但是中共强调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你如果跟川普搅在一起弄 G2 了，你把你的底层的政治逻辑、外交逻辑全部摧毁了，这个万万使不得。这是邓部长的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建议呢，他说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卡尼啊，他提出一套中等强国理论，就是说除了美国、中国以外，甚至除了俄罗斯以外，就其他一些中等强大国家呀，不能够任由两个超级大国的任意摆布，我们要联合起来共同来应对两个超级大国。哎，这个邓部长就发现呢，卡尼这个理论一提出啊，本来是群众啊斗地主的、斗美国的，现在中国也成了斗争对象了。就在卡尼的中等强国理论里边，中共莫名其妙的成了一个攻击对象了。这个攻击对象的浅层逻辑是在哪儿呢？就是中国加入了川普任命的 G2 组织，那你当然是中等强国的对手，所以凭空制造了这么一个对立面，所以这个也不能够去加入川普这个 G2。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今天华尔街日报认为啊，王毅公开反对这个 G2 的说法，他还体现了中共深层次的一些考虑。所谓的深层次的考虑，就是中共在外交战略上啊，它是处在一种患得患失的一种状况，它表现在三个方面而不是两个方面，就三个维度，中共的外交是一种焦虑的。首先第一呢，它是要地位，也就习近平讲的大变局，讲的时和时在我们一边，他觉得中国应该是宇宙第一，这是他要的。第二呢，他又怕被算计，你不是要大国地位吗？川普给了你 G2 超级大国地位，他为什么又不敢要呢？就刚才与网友分享的，中共体制内强烈的呼声提醒习近平不要被川普设计，他把你弄到 G2 上面去了，他会遏制中共的外交战略自主，而且莫名其妙的成了所谓世界中等强国的对立面，就跟美国一样坏的国家地位了。那么这个呢，就显然被川普设计了。第三，他矛盾在哪呢？他又怕担责任，就真的给习主席一个大国领袖地位了， G2 地位了，万一让我们多出钱怎么办？所以既要地位，又怕算计，还怕担责任，成为今天王毅啊拒绝 G2 地位、正式回绝川普奖赏的这个光环的底层逻辑，以及争中共的 真实的想法。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王毅今天的这三个引起国际舆论热议的观点呢，还是很有意思的。就习主席啊，小学博士还有他很直白的一面，通过王毅的这个阐述，把习主席的这种啊患得患失、既要又要啊这种焦虑型的外交逻辑展示的一览无余。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